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
陈海对侯亮平说，群众对丁义珍的举报倒是有过几次，不过都是匿名的，没引起太大的注意，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。侯亮平看向陈海问，实名举报人是谁？陈海不自在地笑了笑，我爹，你熟悉的那位离休多年的老检察长陈延石。不过真正的举报人也不是他，是大丰服装公司的工人，我爹就转了一下。举报内容没有可靠的证据线索，所以我也就忽略了。侯亮平瞪起了眼睛，忽略了？哎，咱老检察长没揍你屁股吧？猴子，你要不解气就替我爹揍一顿。你可能不了解我爹的近况，他可不是你熟悉的陈叔叔了。怎么不熟悉？我熟悉得很。说说吧，老头现在怎么样了？陈海说了起来，说是老头最近做了一连串的怪事，放着厅局级的房改房不住，卖了300多万全都捐了，跟我老娘跑去住自费的养老院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有人说这是老同志表达不满的方式，是对在位腐败干部的极大的嘲讽。老头还四处大骂他的老对头，前省委书记赵立春。老头当年和赵立春在荆州市一个班子里共过事，赵立春顺风顺水调到北京，官居高位，老头却连个本该享受的副省级都没能享受上。所以老头退休后一直为真理而斗争，四处帮人告状递状子。他住的那家养老院快成省第二人民检察院了，他资格老，啥状子都敢接，动不动就来个电话报案，经常搞得我哭笑不得呀。听到这儿，侯亮平来劲了，走，我要去看看老头，现在就去。陈海笑了，哼，侯鼻子就是灵，老头已经在养老院备好了饭菜，等你去蹭饭呢。走吧，我一个人面对你也难受，你故意折磨我呀。在汉东大学上学的时候，侯亮平饭量大，一口气能吃2-3个大馒头，大学食堂那点定量饭菜填不饱肚子。侯亮平就隔三差五的跟陈海回家蹭饭，蹭到肚子滚圆。那时候陈延石留着络腮胡子，侯亮平就称他胡子大叔，亲热的像是一家人。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，侯亮平跟胡子大叔来往少了，但是心里边一直充满对这位老人深切的思念。许多岁月悄然流逝，这回再见，老人的变化很明显。早先威风凛凛的络腮胡子不见了，人也好像瘦了一圈，矮了，牢骚也多了。侯亮平看着有些心疼。陈延石老两口住在3楼一间大开间，有阳台、卫生间，还有一间小厨房。平时在餐厅吃饭，也可以自己做。侯亮平进门就注意到， 陈海手下的女处长陆亦可在厨房跟女主人似的忙碌着，锅铲响成了一片。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圆桌，已经摆满了菜肴。陆亦可出来，陈海马上向侯亮平介绍，这是我们一处处长陆亦可，为了招待你，我特意请来帮厨的。大家围着圆桌吃饭，椅子不够，陈海和陆亦可只能并排坐在床沿上。侯亮平颇有意味地看了一眼，对陈海说，我们政法系三杰就差祁同伟一位了。哎，我那老冤家为啥不来呀？你这家伙没叫他吗？
叫了，
不能来，说是正开会布置电信人员查电话泄密的事儿呢。嗨，除了这档子事儿，我和同伟一宿没合眼，还转着圈挨训。
陆亦可一甩短发，站起来敬侯亮平的酒，
说点开心的事儿吧。听说你外号叫猴子，我们陈局人又特老实，作为同学，你没少欺负他吧？
侯亮平喝干了敬酒，娇气屈来了。
哎，我说陆处长，咱们不带这么巴结领导的，谁欺负谁呀？是你们领导欺负我。大学时代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花钱请女生喝咖啡，你们领导去和人家谈恋爱。
陈海大声地喊着胡扯，开始诉苦。四年大学，这猴子总睡下铺，难道是我孔融让梨吗？
不是，我也想睡下铺，可睡不上啊。
咱这位侯处长当年就是只活蹦乱跳的猴子，他上床不是上，是蹦。我只要睡了下铺，他就猴性大发，经常把我从梦里给蹦醒了。这家伙晚上要不回来，我就不敢睡，最后只好让出下铺。猴子，求你别蹦了，安静点在下铺躺着吧。
所有人全都笑喷了，陈岩石老两口都笑出了眼泪，这哥俩真是一对活宝。
俩活宝老同学喝了一整瓶的荆州特区，侯亮平酒量大毫无感觉，陈海却不胜酒力，加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说是头晕想眯一会儿，结果身子刚贴到床上就打起了呼噜。陆亦可一看无事可做了，就告辞离开了。侯亮平这才对陈岩石说明了真正的来意，他对大风服装公司那封举报信感兴趣，说是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是他发小，早前曾经给他打过电话，说让人家坑了，把一笔股权弄丢了。他以为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，没当回事儿。今天无意当中得知老人家也在举报信上签了名，就不能不重视了。陈岩石说，
你这就对了吗？陈海就是不重视我的举报。
侯亮平就让陈岩石向他举报。陈岩石眯起眼睛回忆，当年大风厂是一家国营企业，他在荆州做副市长的时候主持股份制改革，让工人们集体持了股，后来他离开荆州调到了省检察院工作，工人有事还经常去找他。去年发生了一桩经济纠纷，蔡成功以大风厂的股权质押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元，到期还不上款了，股权就被法院判给了山水集团，大风厂就此易主。现在光明湖地价飞涨，据说光厂子的那块地就值10亿了。那些持股员工不干了，占领了工厂，拒绝山水集团接收入住。大风厂老板蔡成功也失踪了，说是跑到北京上访去了。
侯亮平问，那这个事儿跟逃走的副市长丁义珍
有啥关系呢？
陈岩石说，
有关系呀，丁义珍是光明湖项目的主管领导，和山水集团的女老总高小琴勾肩搭背，工人们就怀疑股权质押中有鬼。丁义珍也许拿了高小琴的好处，就把丁义珍给举报了。我也感觉这个事有疑点，希望荆州市领导依法保护工人的权益，就在举报信上写了情况说明，签了名字，但这没用，市领导不重视。我家这位陈局长也不给我立案好好查，判断是经济纠纷，这一来让我惹了一身麻烦，有人还怀疑我为大风厂卖力吆喝，收了吆喝费呢。
侯亮平思索着问，陈叔叔，您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线索呢？
陈岩石摇了摇头，亮平啊，这要你们下力气去查呀。现在的事实是丁义珍逃了，没问题，他逃啥？抓住丁义珍，线索不会少。
侯亮平是苦笑不已呀，丁义珍不是让你们家陈局长给弄丢了吗？
陈岩石很愕然，直到这个时候，老人才知道丁义珍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，禁不住一阵的摇头叹气，继而开骂，骂了儿子，又骂赵立春。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，老头啥烂账都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，今天是终于领教了。
陈岩石抱怨说，
汉东省的党风、政风、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手上了。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，夏天嫌天热，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。他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，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同事，就找到招待所去责问赵立春，还逼着赵立春做自我批评。
侯亮平不止一次听陈海说过这件事，却还是明知故问，
这个自我批评人家领导做了没有？
做了，
在政府党组生活会上做的，态度还算诚恳。
嘿嘿，诚恳啥呀，真诚恳人家还会这么报复您呢？
陈岩石把脖子一拧，
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赵立春当时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嘛。亮平啊，我真怀念那个时代，有信仰，讲精神，干部队伍多廉洁呀。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，就被开除了公职，开除了党籍。可现在收辆宝马奔驰，老百姓都认为他是清官呐。
哎，又发牢骚了吧，都谁收宝马奔驰了？您老快举报啊。
嗨，我也是随口一说，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现在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。
这倒是，所以我们才要坚定地反腐败，要壮士断腕，要刮骨疗毒。
陈岩石难得地有了倾诉对象，又开了一瓶酒，给侯亮平倒了一杯，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有些干部还说呢，反腐弄得官不聊生了，这叫什么话？
就是，让他们继续腐败，就不怕弄得民不聊生吗？
陪老头说着话，侯亮平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杯里的酒和陈岩石杯里的酒全喝了。
陈岩石慷慨激昂地说，
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，我是坚决反对的，还写过文章呢。现在看来，
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。
哎，我的酒呢？
你这猴崽子，喝我的酒干啥？
侯亮平干脆把酒杯也收了。
行了，陈叔叔，别喝了。您喝多了净骂领导，谁敢陪您呢？再说，我和陈海还一大堆事儿呢。
傍晚一起去机场的时候，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。侯亮平和盘道出了盘桓脑际的疑虑。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，牵涉480亿的巨额投资。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，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丁义珍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势力在左右？丁义珍的出逃，是不是什么人要有意的斩断线索呢？丁义珍跑了，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。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盯死这座庙，让利益相关者尽快地浮出水面。陈海频频点头表示赞同，却又不多说话。侯亮平看得出来，这家伙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，也许这位局长早就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。夕阳西下，大地洒下了一片金色，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明净的天空，瓦蓝瓦蓝的，水洗过的一般。几朵白云悠悠飘荡，像羊，像绵，像雪山。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，钢铁巨鸟打破了宁静的画面，气势磅礴地呼啸远去。分手之际，侯亮平突然炸着：陈海，你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陈海扬起那张憨厚的脸，眼睛里边满是无辜：又怎么了你？侯亮平逼视着陈海说：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是不是？并且你有了目标。哎，告诉我吧，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？陈海立马摇头：
哎，猴子，我没有你这么神，你是神猴。
什么神猴啊？陈海，我知道你原则性强，没有确凿证据不肯乱说话。哎，就算哥求你了，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？
陈海却坚决地摇头：侯处长，咱们的工作能八卦吗？不怕犯错误？
得得得，我知道你想学牛鼻子老道，整天修炼自己，装老练，装城府，你装去吧你。
侯亮平瞪了陈海一眼，下车的时候砰的一下摔了车门。老实的陈海过意不去，下车紧追了几步，拦到侯亮平的前面：
哎，侯哥，别炸我，案子一旦有了突破，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。
侯亮平这才笑了：
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啊，还有啊，对你老爹的第二检察院也多点理解，多点尊重啊。
说完他挥了挥手，快步地离开了。省委常委、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是一个善处逆境的人，就像是一只皮球一样，越是用力拍打，弹的就是越高。身上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儿，在全省干部队伍当中是出了名的。李达康知道，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，自己的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，猜疑、诟病、嘲讽无处不在。要想摆脱阴影，必须找到突破口，
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。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，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没事就盯着看，看得入神，连长长的烟灰掉到沙盘上都不知道。烟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、商务大厦、高档楼盘是他的梦和希望，一旦沙盘转为现实，他就能把阴影变成光环。这几天李达康连续召开市委、市政府各级会议，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，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，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。只要顶过这个关口，不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，光明湖的前景必定光明灿烂。届时，荆州市的 GDP 和财政税收都会上一个新台阶，会让汉东省政界刮目相看，也能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强大的政治存在。应该说，这些努力没有白费。投资商情绪稳定，李达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